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按时分粮的主，按照我们的需要，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需要时刻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声音不仅能够使我们活起来，而且你的声音能够指引我们的道路，知道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我们恭敬地把晚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在灵的深处，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哦，主啊，我们愿意每个弟兄姊妹都把心向你打开，好像你自己的话进来的时候，真是如同落在好土里面。主，到今天仍旧给我们里面有爱慕。主啊，不叫我们好像里面已经刚硬了，好像主的话不容易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巴望主你那生命的道、生命的旨意能够落在我们的好的土地里面。所以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无论说的、翻译说的、听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创世纪第35章，创世纪第35章。我想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吧？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对不起，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也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在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在34章的里面我们看见雅各的儿子们又杀了示剑全城的那些男丁他们闯下一个很大祸那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迦南人在圣经中预表着仇敌的一个权势。那么从故事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当地的人做错事情了，但是雅各的儿子们呢也非常的残忍那么我们上次讲过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那么有它隐藏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因为圣经这本书呢是专一用来解释 属灵意义的一本书，解释神的旨意的一本书，它不是光是一个历史的记载。那么当然迦南地的人那么做了不好的事啊，那么他们是应当被惩罚的。但是呢，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事情的话呢，那个也不是讨神喜悦的这种事情啊。那么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就是虽然神按照他荣耀的旨意在带领雅各，但是呢，在这些神所拣选的人身上，仍旧有他们败坏的天性。我就说呢，圣经这本书呢，是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的情形。那么，我们都晓得，虽然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的儿女啊，但是我们里面仍旧有败坏的天性，啊，所以有的许多时候做很多事情出来呢，也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个整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呢，仇敌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使神的百姓在地上成为混杂的，啊，那么所以呢，圣经记载这个故事呢，我们必须看见它背后的那个隐藏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那里啊。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脱离我们败坏的天性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仇敌的工作总是使教会在地上变为混杂的，把世界跟教会的东西总要拉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当然雅各的儿子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雅各是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人数稀少，那么迦南地有这么多的这些迦南人，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啊，那么呢，这对雅各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雅各说，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他们中间不仅有了臭名啊，那么并且呢，他们如果起来攻击我们的话呢，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抵挡的啊。所以那个时候雅各非常的惧怕，而他的儿子们呢，因为非常的冲动啊，那么又残忍做下这种事，他们没有，年轻人没有顾虑的啊。中国人常常讲这个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啊，他们就是冲动就做了这些事情啊。那么结果呢，我们看见在这么一个危险的情况里面呢，那么神如何保护雅各呢？因为雅各是他所拣选的人，他不可能容许他被当地人把他杀掉了，对吧？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要在雅各的身上成全，所以神伸手那么保护他啊。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个非常恐慌的一个时候呢，神出来说话。35章就神说啊，那么神开始神起来说话啊，对雅各说什么呢？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然后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为什么在这里哈，啊，他用这么一个说法呢？这样的读字面上的感觉，好像雅各跟神之间呢，对神的认识还不够的啊。所以神要告诉你说呢，我就是那位，就上次呢这个保护你的那一位啊。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呢，雅各对这个神还不认识。我们读旧约圣经呢，我们晓得一直要到什么呢？要到出埃及记第3章，神才正式把他的名启示出来。那是摩西啊问神说啊，你的名叫什么？那么神才把他的名字取出，告诉他说呢，我是那我是的，就是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在雅各的身上对神的认识是不清楚，所以在摩西之前没有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我们曾经讲过，那么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已经讲到耶和华呢？那么我们讲，这因为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已经认识这位神了， 摩西知道向着他列祖显现的神就是耶和华，所以那里才用了耶和华的名字。啊，真正耶和华的名字的启示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那么在这之前呢，人只能对神有某些方面的经历，知道他是神，但是呢，对他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楚。啊，那么所以他就说，会说我就是那位，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呢，神对雅各说：“你起来上伯特利去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伯特利呢，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啊，原文就是神的家。这是雅各在逃离他哥哥的杀害，在旷野里面啊，那么做了一个梦是吧？那个在那里呢，那么他看见了神的家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那个地方路斯，本来叫路斯的，就改名了，叫做伯特利啊。所以这伯特利呢是神的家。现在呢，经过了20年之后啊，那么雅各受尽许多的苦难，现在神重新要把他带回什么？带回到伯特利。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些地名啊，都启示出神荣耀的心意啊。所以这个伯特利。那么讲到神的家，我想弟兄姊妹们，雅各经过了苦难之后，最后回到伯特利，这就说明了今天神带领我们也是一样，经过一生的年日，最后怎么样会回到神的家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基督徒当他们过世的时候呢。他们里面过世之前，他们一个感觉，他们回家了，回家是这是一个圣经中非常甜美的一个思想。现在呢，神对雅各说：“你起来，再回伯特利去啊，并且要怎么住在那里啊？”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呢，那么有很多的这一些的话语，都具备很深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今天呢，神也是希望怎么样，神的儿女们要住在神的家中啊，住在神家。那么到新约时代，我们就很清楚呢，这个家就指着教会说的啊。但是很可惜是什么呢？今天虽然在地上啊，基督徒的团体千万个啊，但是真正具备家的不太多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一同聚会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能够把我们这个聚会呢，能够建立成为神的家。那么，我请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那么，我们不是说，要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是神的家了。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建立成为神的家。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会有感觉。有的时候呢，也有家的味道，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呢，并不完全能够像神的家。如果是神的家，那就神得安息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同得安息的地方。那是神掌权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也是活在他权柄保护的一个底下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你看见神对雅各说呢，你要再上伯特利去，并且住在那里啊，弟兄姊妹，这都显明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到今天啊，最基本的意念上面来讲呢，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追求主啊，建立神的家。那么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呢，不要离开神的家单独，你需要活在家的保护的里面啊。那么这是。神的一个重要的心意，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雅各家正遇见最大的危险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神的这个吩咐是很重要的啊。他说：“你在那里呢，然后怎么样？要筑一座坛啊。”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坛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到新约，我们知道这就指的十字架说的啊。那么在旧约时候呢，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是筑坛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甚至从亚伯开始就开始有筑坛的事情发生啊。我们知道这个坛是个宣告 啊，那么宣告天地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被杀的羔羊死了之后，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什么呀，他手中就能握着书卷啊，他得回整个万有的所有权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的时候，万有整个所有所有权就被主得回来了。当然呢，这个祭坛也代表着意是奉献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宣告说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啊，我们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所以基督徒应该过奉献生活，就说呢，在一切大小的事上都是让他做主的啊，我不是主，我让他做主啊。那么其实呢，这一个坛呢，它整个的意思呢，也是就包括了就是所谓的圣别的意思，在这里宣告了怎么样呢？啊，我们他们雅各家跟当地所有的百姓不一样，他们是有分别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晓得，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十字架是一个大的分界线啊，十字架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完全分别出来，我们跟世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属于神的一般人，所以呢，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呢，不可以缺少这个祭坛啊。那么其实呢，这个祭坛真实的意义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基督徒需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就在我们身上要有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家遇见这么大困难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神出来对雅各说，告诉他要做些什么事啊。那么这个第二节我们看见哈，这个雅各这个时候真的很能听神的话，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听也不行啊。因为外面的环境是非常的险恶，是吧？那么他如果没有神的保护的话呢，他们全家可能都会被迦南人这个杀除灭了。所以雅各就对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也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呢，他听神的意思啊，那么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在他的家里做了一个洁净的工作，一个清除的工作，一个圣别的工作，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看见他说呢，你们要这个把这个所有那个外邦的神啊，那么要除掉啊，并且呢每个人都要自洁更换衣裳啊。那我们晓得到后来啊，以色列百姓在他们敬拜的生活里面的时候，这些都是最主要的一些经历啊。所以这些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外邦的神要除掉啊，那么要自洁啊。最近我常常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在来聚会之前呢，我们需要有预备的啊，弟兄姊妹应当有预备的。这个预备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怎么样？要洁净自己啊，在家里面你就要做洁净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现在神的儿女们对这个东西太轻看了啊，很少人在家里面就有准备。每次来聚会呢，匆匆忙忙的抓了圣经包就赶快跑，对吧？到了这里之后呢，有时候心都还不安定。那么，我想我常常讲，一个聚会的好，不是少数一两个人的责任，是大家的责任。如果我们都有准备的话呢，那个聚会情形会不一样。因为神是愿与人同在的。现在雅各知道，如果我们不洁净自己呢，神是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的，知道吧？所以这个自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在旧约圣经中一再宣告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是吧？那么只有在圣洁中，我们才能怎么样与神交通啊？人必须要自洁，你才能够在圣洁的光中呢， 才能与神交通。我们不能带着我们的污秽，带着我们的败坏来到神的跟前啊。所以基督徒呢，最好学会一件事情，每一次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呢，把心中我们如果这些日子有犯什么错误，就要把它对付清楚，并且来到主的跟前呢，清清洁洁的，我们里面什么样的杂念思念都没有啊，真是把自己那么样的啊，纯洁的摆在主的跟前，最好是这样，能够这样的操练和学习，那我们就是蒙福的啊。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知道的啊，他这里还更换衣裳啊，你看把衣服都。那么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祭司们呢要进到会幕里面去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怎么样更换衣裳的。要把他属地的衣服脱下来，要穿上什么？穿上圣袍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来到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生活侍奉敬拜上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披上披戴基督啊！来聚会，你让人看见主，不是让人看见你的啊！就第三节他说啊，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啊！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顺服在这里啊，他说呢，我们都要起来。雅各就鼓励他的家人们都一同起来，在那里他们要筑坛啊，那么按照神所吩咐的宣告神的主权。那么然后他说呢，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啊，保佑我的那位。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雅各曾经呢，在他的经历中间他经历了神。所以雅各对神的认识不是一个知识和道理的，是在他实际的生活遭遇的里面对神有经历，这个很宝贵啊。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听道听得多或者读的东西多，那个神的意念观念都只停留在头脑的里面，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好像跟神打交道了，跟神有交通有来往的这种东西不太多。所以你会看见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有交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话说呢，因为什么呢？在你的生活中跟主没有多少实际真实的接触，你知道，你就没话说，坐在那里啊，没话说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主在生活的每一件细小的事上都有什么丰富的经历。其实这个经历呢，能够细小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穿衣、生活、言行、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的。像我们一个姊妹，她就说，从前呢，她这个最喜欢她的头发了，每次梳头发梳两个钟头，在镜子面前照镜子弄。我想这个姊妹们很平常啊，弄这个弄头发这，所以有一天主就对他说：“你这么花两个钟头弄头发干什么？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祷告呢？对吧？”所以你看见这个姊妹在梳头的事情上面也可以怎么样跟神之间呢有一些的经历，是吧？啊，我们生活的很多事情上面呢，跟神之间都应该有什么活的经历啊。所以雅各对神的认识是从经历里面产生的，所以他这里他这个话你说明什么？他说在我遭难的日子他应允我的祷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对雅各来讲的话呢，这是他切身的一个经历。他说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啊，我们知道他这一路逃过来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如何保佑，但是呢他对于神的认识他仅止于那位。所以你就知道今天呢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蒙到何等大的福气啊！ 我们能认识主耶稣，从主耶稣认识父神啊，从主耶稣认识圣灵啊，哇，这个真的是我们所蒙的恩典是多么的大。那么今天神对于我们来讲是清清楚楚的，应该是对不对？那么呢，在那个时代，雅各只能说那位啊，只能说那位。那么他也不是像今天一般外邦人所讲的那个神是冥冥中的那一位，不是的。他呢跟他是有经历的啊，有实际经历的。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在他所行的路上，神就一点一点的从经历的里面开始怎么引进他对神的那个认识。那个也很好，他们的家人呢听见了之后呢，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戴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把它藏在世界那里橡树底下。那么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能用今天呢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对主的经历来领会这些东西啊。你要能看见呢，在那样的年代里面呢，神要把人启示给人不太容易。那么人呢要从生活里面对神呢有那么清楚的认识，也不太容易。所以他们常常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完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是很好啊，他们大家也顺从了。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把神像，结果我们发现不是拉结一个人偷神像啊，原来他们这一出来带了很多神像出来啊。因为这里的神像原文是多数的啊。我们读前面的时候，我们只觉得拉结一个人偷了个神像，对不对啊？原来呢其他人都偷了。所以那就说明什么，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呢，人对于那位真神的认识还不够，但是人呢在生活在艰苦环境中是觉得需要有保护啊，他们觉得那些神给他们能够带来福祉，能够给他们带来保护。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代中间的人呢跟外邦人是差不多的啊，他们对于真的神并不认识，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每个人抓个神像。那么这就像今天有好多人这个从远东来了，没信主带了个神像来了啊。所以呢今天在美国啊，你看见那个东方人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呢弄了很多这些东西进来啊。我们曾经帮助一个弟兄啊去除过他家里的这个偶像啊。那么他带从过洋过海的带了三个偶像啊。那么把他带到美国来，然后呢在 garage 里面自己弄一个这个神龛，每天在那里烧香，在那里拜。后来感谢主，他临死前信主了，那么找我们去帮他除这个偶像啊。哇，我抱他家里去呢，把他那个偶像拿出来，因为他正好他把他那个偶像放在 garage 里面，所以他 garage 里面有很什么锯子、榔头啊，什么都有的。所以我们就拿起来了，拿错了。哇，那个偶像做得很坚固，他不知道用什么木头做的，硬得不得了啊。那么你就看见啊，这个人呢、啊，活在地上啊，看起来很骄傲，其实什么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吧？他是觉得冥冥中有些什么东西啊，希望这些东西能够保护他。所以呢，当初雅各他们在哈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些都是拜偶像的一个范围的啊，所以这些人呢出来说呢，把这个神像都带。感谢主，到了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么一个危险的事情出现，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把他们所有的偶像统统拿出来了啊。这个对雅各家来讲是一个大的福气，又把很多隐藏的恶从他们中间除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的道路啊，一路上主都在做什么？做洁净的工作啊！我们里面所有隐藏的恶，神通都要把它除掉。我们承认，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我们不完全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完全啊。那么今天呢， 主在我们身上这个恶能够除掉多少，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你在主面前所能得出的荣耀就有多少啊！所以使徒约翰才讲说呢，哈，那么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是吧？因为主还没回来，我们还不知道。主一回来，所有人的光景通通被显明了，啊！所以呢，今天在地上呢，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其实年日过来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把这些恶把它除掉。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你看哈，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呢，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的善恶树两棵树在那里，对不对？但等到你读到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那里只有生命树而没有分别善恶树。所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神在地上几千年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把分别善恶树把它除掉。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好像里面有善有恶，神今天要把这个恶把它除掉。所以我们在地上属灵的经历，最宝贵的经历是什么东西呢？就脱离这些败坏的天性。你脱离的越多，基督的性情进来越多，你就越多的向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样，他要不断的怎么样呢？把仇敌所种进来的这个败坏的这些因素呢，逐渐的把它除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长进呢，生命的长进呢，就一方面是看他这个恶脱离了多少，另外一面看见他对生命中经历的主的分量到底有多少。所以呢，我们今天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雅各呢，我们看见主带领他一生的经历也是一样，现在到了一个地方啊，神因着这件事情，那就把雅各家许多隐藏的败坏啊，那么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把外邦的神像统统把它除掉了。那么这个耳环这个东西呢，哈，是指的什么东西说的呢？啊，我想，一方面来讲啊，这个耳环这个东西呢，是指的当地的一些异教的风俗的东西，因为当时有很多外邦人呢，异教，他们有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才把它除掉。当然，从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今天也不是光指的外表上面这个耳环的东西说的，讲到从此之后呢，他们的耳朵要被分别为圣了，他们开始听主的了，听神的了，不是听其他的。所以在这里他们把耳朵上的耳环也交给雅各。那么雅各呢，没有在这里把他们都除掉，把他什么藏在世界那里橡树底下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是把它藏在那里的呢？这里啊，可能有这方面的意思在，就是呢，这个雅各呢，对于神的认识还不够那么样的一个清楚，他呢总是有点感觉的，这些东西最好也不要得罪他，但是也不能带着他，啊，所以怎么样，他就把它弄起来藏起来了，把它藏起来。按理讲，今天要把它除掉，是吧？所以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你最好别藏了。最好怎么样？一下子把它整个把它除掉。但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我想对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来讲啊，可能这种的意念和感觉呢，并不太重。但是我知道，像我们中国年长的一辈的人，因为他们过去呢一直是活在一种异教的这种思想习惯的里面，有很多人真的是。你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了，但是很奇怪的，这种的思想意念都还隐藏在里面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主， 你认识的越透彻，这些思想意念就脱离的越干净啊。所以我们晓得雅各呢，你要读他的故事，你知道他一生是在进步的当中啊。所以在到了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的光景呢，还没有能够绝对到一个地步啊，那完全应该把它除掉。但是圣经记载说他藏，这个描述是非常真实的，知道吧？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些迷信的观念、思想观念。我从前在台湾时候碰见那些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他们这些观念都还在的哈。有时候会叫你觉得很诧异，你信主这么多年，怎么还会有呢？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雅各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形。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往前行了。这个地方哈，它藏在世界那里。当然呢，我们曾经讲过，世界的意思就是肩膀啊的意思。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既然雅各听神的话啊，那么他按照神的话去做了，所以怎么样？神就扛起责任。我们的神永远是有肩膀的，感谢主，他负我们一切所有的责任。所以我很喜欢以赛亚书里面那句话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我们的主永远没有放弃过他的责任。今天呢，问题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完全的信赖他。你如果能信赖他，他用他的肩膀啊扛起所有一切的责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有能力的，他能够承担起一切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起行。当他们起行的时候呢，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呢都生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负担起怎么样雅各家安全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时代来讲，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啊。那么谁是我们的保护呢？我们以为说呢，这个国家这个法律警察能保护我们，但有很多时候保护不到，对吧？所以你看这国家常常产生很多悲惨的事情出来。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感觉，我们知道主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信赖主，不需要惧怕。那人类历史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这个地上到处充满了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人就是今天世界的王，是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所以呢，我们不是在一个绝对平安的一个环境里，但是呢，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所以主的话我们也记得很清楚，主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活在主里面啊，依靠主，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因为雅各这个时候他按照神的话说了，所以神就怎么样负起他们安全的责任，保护他们啊。那么是神使周围的这城邑的人呢都甚怎么样，都甚惊惧啊，他们害怕啊，他们产生一种无名的一种害怕，觉得雅各和他的家的人是不能碰的。你看多奇妙啊。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多少个世代过来了啊，神的百姓在地上经历过许许多多危险的时代，但是怎么样，主保护他们，主保护他们。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摆在地上，并且他们在天下的万国中间呢是很微小的一个民族，一直到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属地的以色列百姓还是神在保护他们。他们现在好像看起来很强盛，这个很武器很厉害， 但是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神的保护，他们也站不住脚的。其实神在保护他们，但很可惜他们现在离弃神，离弃得非常之远了。但是呢，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神仍旧有许多时候在有些事情上还保护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阻止了当地人对雅各家和他儿子们的追赶。这实在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能看见，在雅各的生命里，在一切背后的事情上，都有神在那里在带领他们。所以呢，神既然让他们要去伯特利，那么所以雅各和他一切同在的人到了迦南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就从前他在那里做梦的时候梦到的天梯的那个地方啊，又重新回到了神的家。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就筑了一座坛，就跟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以勒伯特利啊。他现在就什么，就说呢，他所信的神是伯特利的神啊，神的家是属于神的啊。现在雅各有了这个认识，因为他在前面曾经讲到一粒啊，以色列那个时候啊，他讲到那个时候呢，这神是以色列的神，这是他个人的经历啊。但现在不，现在他能感觉什么？神是神家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固然我们个人跟主之间呢有一个好的经历，我们能说神。主耶稣是我的，但是我们要感觉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啊，是属于神的全家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雅各，虽然对神的那个整体的认识上面来讲还是一种模糊的，但是在进步当中，啊，他就开始对神，的认识开始进步了，因为他在那里筑了那个坛呢，他这个因为啊，这些都是他的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最好要常常有很多因为，所以，因为那个，所以我这样子，我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个，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必须有像雅各这样对神一个切身的实际的一个经历啊！他所以在这里筑这座坛，宣告神的名啊，是因为什么？背后有一段经历的情况在哪里？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神恩待我们比旧约的这些圣徒们的这个恩典要大得多了。今天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又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认识呢，要比旧约的那种在客观环境中间的这种的认识的话呢，我们要来得更真实的多啊！今天我们是每时每刻可以经历神的。他们那个时候就在一个一个事件里面经历神，对不对？神若不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没办法认识。但今天呢，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情况更是不一样啊。所以我弟兄姊妹们，雅各，不过雅各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啊，当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怎样能够把神的保护引进来，我们才能够真正度过危机，你知道吗？所以事情发生了，我想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常常会有很多事情发生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惊慌。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考验我们对属灵事情的认识。你如果对主的话，你有认识的多啊，你经历的多，那么你就没有不需要惊慌。我有时候在侍奉上呢， 常常也是碰见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跑了跟我，哎，孙弟兄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事情要闹大了。这个，在我的感觉里面呢，我说弟兄啊，也不必这么紧张吧，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会负担一切的，是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常常安慰一些弟兄姊妹们，就说呢，你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你先回到主面前祷告，你里面有安息。因为什么呢？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看见的，他不是没看见的。我们那么紧张干什么，对吧？但是呢，如果不在信心的生活中有经历的时候呢，你想做也做不到，对不对？我们人就是惊慌的。我在过去很多年侍奉主中遇见那些困难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也有失眠的时候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哎呀，教会里发生事情，我晚上睡觉，这个脑子里面都是这些事情，对不对啊？那么大卫也是一样，说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就讲说什么呢？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眼前，说我肉身就安息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生活中跟这一位全能的主能够有更多的经历，那么事情来到时候你怎么样，你就不会惊慌了。那么你不会在那里觉得焦虑不安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怎样按照属灵的原则活在主的跟前。你只要按照主的话所做，你能引进神的保护，就再也没任何东西能够伤害我们啊，能够抵挡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面前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你看以色列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区就是这样，对不对？十个回来了，哇，这是什么？他们活在自己的感觉，人家还没说话呢，他就我们看啊，他们看我们如同蚱蜢，这是你自己讲的。这还不是敌人讲的，对不对啊？你自己就看自己像蚱蜢。他说据说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你看看。你这种话一讲呢，你这个还有信心吗？所以以色列百姓一听见这个信，大家都哭啊，嚎啕大哭啊，就埋怨这个说约书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是要把我们交到仇敌手中，那么大强大的仇敌，对不对？但是你看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他们的反应不一样的。他说因匹他们的已经离开了啊，他说我们足能得胜，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你看看这两个人他们的反应情况不一样。我就说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事情来到时候，弟兄姊妹的反应都不一样啊。教会里面呢常常进来一点点小事呢，就可能把整个聚会弄得个天翻地覆。我碰见过很多聚会都是这样啊，我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就跑来给我诉苦。哎呀，我听见了这么小的事情呢，就能把你们搅成这个样子啊！哎呀，我神的儿女们太经不起仇敌的攻击了吧？这么一点点小事就搅得大家天翻地覆的，哇！有的人，你不是姊妹啊，弟兄们还哭啊，都我真的、啊、看他们在哭啊，流泪啊。那么还有人禁食三天，还有我说这么小的事情，这很容易处理的一个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他们所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中间，形成好多派，大家争闹不休。我说你们众仇敌的诡计，真是这么一点点小事就会，所以呢，感谢主，你有时候给他们提醒大家啊，恍然大悟。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活在肉身中啊，我们就经不起这些东西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认识神，你知道如何能够把神的保护引进来，这对你自己是一个福气啊，对整个你的家是个福气，对教会也是福气。所以雅各听了神的话，把神的保护引进来了，你看看这个保护是多么大的能力啊！周遭所有的城里面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人敢追赶雅各的，啊，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雅各对神有了一些经历，叫他里面能够产生这个信心。那么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呢，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啊，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这句话呢哈，没有前面的交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个底波拉的这个奶母怎么也跟着雅各在一起啊。所以有的读经的人呢，他这个我想这个只能说是一点的推测，也不能说绝对是这样。他们就说呢，这个雅各到了一个地方，他曾经大概回去看过他的父亲，所以呢把这个他母亲的奶母呢也把他带来了。这个推断是合理的啊，是合理的。那个时候可能好像底波拉已经死了，那么他把他的奶母带来了啊。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奶母底波拉死，底波拉的意思就是蜜蜂啊，原文就是蜜蜂啊。那么在这里呢，当然我们能领会，就说呢，这个奶母可能对他的母亲和对雅各来讲的话呢，都是有好的照顾的啊。一个蜜蜂，我们想象它是这个一定是很甜蜜的啊。这个奶母呢一定是人非常的善良的啊，那么照顾他的母亲也照顾了雅各，所以这个雅各对他呢有深厚的感情啊，所以他就把他怎么样，把他也带出来了。那么在这里呢，他的奶母底波拉死了，这是雅各的亲人。所以我们在第35章里面呢，弟兄姊妹，你下面会看见啊，在雅各的生命中有许多他所亲近的人一个个离开他了啊，一个个离开他。所以35章对雅各来讲可以说是相当悲惨的一段经历。下面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拉结也死了，然后最后父亲也死了啊。这个我想今天我们恐怕没时间去解释这个。那么首先碰到的是他这个奶母啊，一个亲近的人，一个爱护他过去爱护过他的人，那么离开他了。所以他就把他葬在什么？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他给那个树就起名叫什么？亚伦巴谷。亚伦巴谷呢，它的意思原文是哭泣的橡树啊。那么可见，就是呢，这个奶母的离开啊，让雅各也是非常的难过啊，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亲人啊，那么的离开，对雅各来讲是一种的悲痛，是一种的痛苦。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那么总是这些事情都是难免你会碰到这个情况。像我从前在温哥华服侍，我这些年回去看，很多年长弟兄姊妹都过去了，当然他们成为我心中非常好的回忆啊。一些年长弟兄姊妹非常爱主啊，他们在世的日子也关心教会，关心弟兄姊妹。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离去，当然我们感觉在地上的教会中是一种的损失。那么到了西雅图也是这么多年过来了。我想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记忆中间，如果你在这里年日久，你还会记得很多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啊。那么雅各在这里呢，我想这也是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经历。当然这个奶母的走对他来讲也是心中的一个悲痛，所以他在那里给那个橡树起了个名字啊， 那么就代表出这也是一段的一种的经历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在第35章开头的这一段啊，就说到神如何使雅各度过一个危险的时候啊。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在生活里，你不要光靠你的聪明，光靠你的才干。雅各是一个有聪明有才干的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那么神有时候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告诉他说什么，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无法解决你今天这个困难，但是呢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任何的难处到了神的手中，神都能带领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应当学会对神的依赖。所以神把雅各从哈兰带回来之后呢，神当然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心意，但是呢神要叫他在他的生命中道路中对神能有更多更多的经历。我想今天呢主带领我们回到他的心意里啊，在回家的路上主也是一路的在这里训练我们。我们希望呢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呢，我们能跟主之间的关系能够变得越来越亲密，我们对他的信赖越过越重，我们的生活中因着他的缘故有更多的安息，有灵里面深处有更多的喜乐。好吧，啊，我想晚上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交通到这里。好吧，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从雅各这一段的经历中，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爱的人。主，你既然拣选我们这些人，你也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唯愿我们在世的日子，在每一件事情上学会依靠你。主啊，让我们能弃绝我们天然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才干，让我们知道唯独你是全然可靠的。主啊，让我们常常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但愿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有祭坛。主，我们能够把自己全然摆在祭坛上。主啊，因为只有你能够成就一切，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的故事，这些历史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更多需要依靠你的自己，仇敌就在我们的四围，但是主，那些会依靠你的人，主啊，使仇敌无从攻击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个人的生活，保守我们的家庭，也保守我们整个的聚会。主啊，求你在这里亲手建立你自己的家，让这个地方是你安息的地方，也是我们所有亲爱弟兄姊妹安息的地方，也是我们在这里与主一同生活，与主一同交通的地方。我们晚间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